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下面是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时间，首先大家听到的是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好自己，更好的圆融整体。最近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讲了大法弟子最突出的、最大的，也是一直长期没解决的，就是大法弟子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谁也不能说，一说就炸，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一说就不高兴，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最近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讲了大法弟子最突出的、最大的，也是一直长期没解决的，就是大法弟子有错误不愿意让人说，谁也不能说，一说就炸，对时不高兴别人提意见，错了也不高兴别人说，一说就不高兴，这个问题已经是相当的厉害了。师父在讲了这个问题后，我体会到我们现在的个人修炼也必须重视了，因为正法进程到现在，学员个人的修炼状态直接影响到正法的进度，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要严肃地对待自己的修炼，认真地查找自己的不足，使自己真正提高上来，我们才不会让慈悲的师尊一等再等。下面我谈一下自己最近的修炼体会，希望对同修会有帮助。一、争斗心、妒忌心和修口。大部分同修现在对常人中的名利之类的东西都已看淡，可是在修炼人之间还存在争斗心和妒忌心，在我身边就有这种现象。同修之间由于对法认识和理解的不同，配合做事时意见不能达到统一，时间久了产生一种隔阂，这样一来在我们整体中就形成了一种非常不好的物质，这种不好的物质没有被及时发现并根除，任由它滋长蔓延，修炼人在正念不足的时候就容易被它带动，随着它想说做，它就被不断的加强，反过来再来干扰人的思想，再随着它做不好的事，从而形成一种恶性循环。看到同修有不足要当面指出，不要对同修产生观念，这种不好的观念于自己、于别人、于整体都没有任何好处，看到身边有谈论同修不足的，不要随身附和，这样会助长同修的执着，要抱着圆融整体的态度把事情解决好，帮助同修消除隔阂。当然如果发现同修确实有问题或给整体带来不好影响，大家在一起讨论如何解决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注意一下别有什么心，这也是对整体和同修负责。二、求名的心，或者说显示心。我发现自己总有一种不正确的心态或物质，总觉得自己修得好，不能容忍别人把自己看低。举个具体例子，一次我问一个协调人资料点人员是不是够用，如果够用的话，我应该去找一份常人的工作，以圆融好家庭和社会关系。同修竟抛给我一句话，心里不平衡你就别做资料了。当时表面上虽然忍了下来，但心里确实不平衡起来，为了大法生命都在所不惜，谁不愿意专门做大法的事，这些年这么拼命的做，怎么还得了个心里不平衡的名，心里翻腾的真是受不了。后来想明白了，不关同修的事，是自己身上有这个物质造成的，是他受不了，否则不会被带动。为什么受不了别人把自己看低呢？ 为什么要在别人的心目中博得一个好感？这就是求名的心。一个接近圆满的人，怎么会在意人对他的看法呢？只管按师父的要求去做好了，坐而不求，一切都在其中。最重要的是大法得到了证实，众生得到了救度，这不是我们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吗？找到这颗心后，就针对它下功夫，反映出来意念中就销毁它，逐渐的这颗心就去掉了。三情，我发现自己对自己身边的人容易发急，态度把握不好，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情的作用，把身边的人当作是常人中的亲人了，没有做到师父讲的对谁也一样，对父母对儿女都好，处处考虑别人，这个心就不是自私的了，都是慈善之心，是慈悲。摘自转法轮。其实能不能在自己身处的环境中做好，在对待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孩子的态度上，能不能时时保持一个修炼人的状态，这代表着心性的尺度。所以我下定决心，对身边的修炼环境一定要高度重视，本着一个修炼人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人，包括对待自己。以前看到也是大法弟子的母亲的不足时，总是脱口而出，从不考虑他能否承受得了。有时母亲不接受时，我还跟他发急，非得逼着他接受。可是如果换成其他同修，我会站在对方能接受的角度，善意地指出，对方接不接受我也不会执着。现在我认识到是情在起作用，我就努力地克制他，把母亲当作同修，态度也尽量把握好。有一天，母亲指着院子里的一片葱对我说，你看这片葱，我们每天看着它，夸它一句长得真高，它就长得又高又壮。而同时种在门口的那片葱，看它的机会很少，也没有夸过它，它长得就又矮又瘦，还不及院内葱的一半。看来我们大法弟子发出的目光都是有能量的。我突然悟到自己忽视了善念的力量，对待同修应该发出良性信息，而一味的指责不会起到好的作用。我痛下决心，以后绝不跟母亲发急，不管我和母亲有什么因缘关系，也可能是他前身欠了我什么，但作为修炼人，我不要这些业力轮报，去跟母亲讨什么债，我要的是修炼人心性的提高。当我不再指责母亲的时候，我发现母亲自己悟到自己的不足了，认识得非常深刻，我惭愧极了。师父教诲我们的真是太对了，修炼人绝不是指责好的，也不是我这个当师父的把谁批评好的，也不是你们互相之间批评指责好的，是大家自己修自己修好的。四，对清净心的理解。有时我思想中总冒出一些不好的念头，比如别人如何如何误解自己，这件事应该如何如何去做，别人会怎样想我等等，甚至在发正念时都静不下来，这些都是思想业力。有的时候顺着他想了很长时间才突然明白过来，这时候就非常懊恼，也非常沮丧，为什么就控制不了自己的思想呢？当背法背到清净心这段后，终于对师父讲的这段法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我是这样理解的，之所以静不下来，存在着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主观上我已经逐渐在认识，而客观上严重干扰我们的东西也很多。以前对法理解得很肤浅，以为主观上的原因很深，不太容易做到，客观上的原因很浅，只是人类道德败坏，一切文化、文艺、美术等都随之发生变异的问题。只要我们修炼人不随波逐流，不用这些滑下来的标准去衡量，同时归正这些东西就可以了。现在我体会到，客观上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容易做到的，也有其更深的原因。这些反映到人质的东西都是高层生命弄来的，师父讲，就包括现在社会上最烂的东西，也都是不同的神弄来的。摘自2005年旧金山讲法。所以他们对修炼人的干扰就不只是低层次的干扰，而是对应着宇宙中一切被正法牵扯到的高层因素。 师父说，这旧势力就像走向更新、解救众生的最大的一个最难推开、最能迷失方向、真假难分、最不可穿越的障碍，新穷体诞生之际的生存死亡的锁，更新的大关，摘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安排了他们所要的东西，这些不属于我们承受的东西，一定要坚决排除销毁。有的时候他们往我思想中反应得极其强烈，心里的时候感到很吃力，有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不由己，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我背完清净心的时候，突然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你太怕那个坏的能量了，来了你就能溶解了它，化成原始之气为己用。是啊，如果是来自于自身的业力，消掉它，消掉多少功就长上去多少，这不是大好事吗？如果来自于旧势力的干扰，就把它转化，又何必担心沮丧懊恼呢？来的越多，销毁它的机会就越多，还省得去到处找它销毁了。当然我们不是有意去求它，悟到这层理，我感到特别轻松，这一切干扰变得什么也不是，对付他们简直太容易了，还不够一个小指头捻的。五，生命在为他的机制中得到升华。前几天母亲与我交流，说我在做大法事时，虽然有时态度发急，但是基点是为了法，是以他为出发点，而这一点却是最最重要的。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修炼的如何，最根本上就看他对师对法的坚信程度，能不能时时刻刻想到护法，能不能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能不能为了众生不惜自己的生命，这是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要求。而遇事想问题，大小事情中需要选择时，总是围绕自己，而不是先想到他人，这是旧宇宙变异生命的特点。因为未来的新宇宙的根本属性是为他的，要想走入更新，旧宇宙这个为私的机制必须解体。以前对这个问题没有仔细的想过，母亲一说我恍然大悟，是啊，自己在一切为了别人、为了法的同时，不知不觉地在升华着。在我们没有想到自己一切站在法的角度、站在他人的角度无私地付出的时候，师父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和未来所需要的一切美好珍贵的东西，用我们生命的永远都无法回报啊。最近我对这个为他的机制感觉越来越明显，当我诚心诚意地帮助同修的时候，我感到全身发热，尤其是腹部，而后感到自己的执着心也随着消掉了。每次站在整体的角度上，为了消除整体的隔阂，为了帮助同修提高，没有一丝自我起作用时，就有这种感觉。原来生命在为他的机制中才得到了真正的升华。这种为他并不局限于特意去帮助别人，而是在自己所处的一切环境中发出的每一念都是为别人着想，而不是为了自己。即使是找自己的执着使自己提高，所想到的也应该是为了法、为了整体、为了更好的救度众生。我和同修们相互约定，在修炼的路上我们一定要时时鼓励对方，只有我们在意识上真正达到彼此信任、彼此圆融，才能真正使整体发挥出强大的能量。六，让神的一面复活。对于思想中反映出来的人的思维逻辑，我们一定要否定，要用神的思维方式去想问题。只有不断地用神的方式想问题，才能逐渐地达到神的状态，而经常用人的思维想问题，那就突破不了人。最近我突然想起来背师父的经文道法，一遍又一遍的背，不停的背，在家里出声的背，大声的背，走在街上默默的背，那些看起来极为顽固的人心和思想业力一下子全部解体，整个身体沐浴在法中，真感到天清体透，正念非常强。我体会到了神的一面主导肉身思想的状态，自己没有刻意的去做什么，但周围的环境不知不觉地被改变，心想事成，这不就是神的一面复活了吗？ 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的责任是助师正法，我们要想师父所想，要师父所要，不承认旧势力安排的一切，不承认旧势力妄想左右正法所强加进来的一切，抛弃一切人的东西和一切旧宇宙生命的构成因素。只要我们有这个坚定的信念，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最后一定会达到师父要求的状态。最后提醒同修，在遇到磨难时，第一念要想到师父，求师父帮助。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避免火烧连营的现象，谈资料点的安全运作与联系人的作用。现在邪恶被清除的越来越少，环境越来越宽松了，正是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大好时机。但仍有地区令人痛心的发生多起资料点被破坏事件，有的甚至几十名同修被抓，十余台电脑被抄，上万份真相被毁的惨重损失，造成火烧连营的现象，严重影响了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对此，同修们从多方面都有交流，但这样的事情还是时有发生。为了破除旧势力安排，避免这样的损失重复发生，这里从协调人的作用与资料点的安全运作形式方面，结合我们地区几年来的一些工作经验与同修交流，偏颇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现在有些地区的协调人把资料点与资料点甚至跨市县的都联系到一起，认为这是整体配合，每个点负责一种或几种真相的制作，再由协调人统一分配，当作经验推广。可是这样做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明慧网早有提出资料点遍地开花，与明慧单线联系，实践证明这是学员整体提高与破除旧势力干扰迫害的最好方法。为什么将本已由大化小遍地开花的资料点又连在一起呢？有的人觉得酒瓶不好做，其实大觉缘网站和明慧网站上有多种版本的酒瓶，方法非常简单。师父让我们广传酒瓶，每个人都应尽自己最大所能去做，也不能因做不成精美书籍就不做或推给别人。有人觉得好像是方便了协调又提高了质量，其实是没有正确领会好广传酒瓶的含义。还有的觉得资料点与资料点之间很少有人知道，只有自己或少数几个人与之联系，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这样也比较安全了。其实时间证明这种联系方式时间长了都不可靠，有的还会因此生出各种各样的执着。我们在正式大法工作中要为同修们的安全负责，一个修炼人在修炼过程中除了要保持足够强的正念，还要面对许多意识不到的执着。若联系人被邪恶钻了空子，出了问题，岂不牵连一大片，损失惨重？过去多少次同修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教训，还不能使我们成熟吗？举个例子，《三国演义》火烧赤壁中，曹操中计将战船都连在了一起，结果被对方火烧连营。真想取胜，得提高每个士兵的作战能力，而不是走捷径将战船连起来，表面上强大平稳。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协调人带动每个学员精进实修，资料点遍地开花，整体上心性的提高是根本，而不是将资料点都协调到一起了，那样还不如像以前一样建立一个大型资料点，做资料都在一起，还不用联系人跑来跑去，忙得不可开交的。当然特殊情况下大家彼此圆融补充一下也是必要的，但原则上还是要各自独立运作为好。我们地区在过去几年中有过几次大的损失，深刻的教训，
每次几十上百人被抓，严重影响本地纠毒众生，造成重大损失。注意安全是法对我们的要求，也是正念的体现。联系人在工作中牵扯到更多同修或资料点时，一定得为别人着想，为整体着想，注意安全。这是一个修炼人能不能为别人负责任的问题。几年来，我们资料点始终坚持以明慧网为导向，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的原则，并通过明慧网整体协调。在协调人的带动下，同修间通过学法和交流，心性整体提高。我们先后建立了若干资料点，实现资料点遍地开花，每个点负责十几到几十人，一直在稳定的运转，从没出现过大的问题。我们认为教技术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心性交流与几年来的经验介绍，使同修不走弯路，不重复以前的教训。建一个点就要让它长期稳定的发挥作用，上网下载打印各种书籍资料，一步到位，全部都会。耗材和设备的维修也尽可能独立解决。技术人员会不定期的回访。新资料点成熟稳定后，就可以独立运作了。没有特殊情况，包括协调人在内，都不再联络。新资料点也按此经验继续开花。这样每个资料点都走出了自己的路。另一方面，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同修的安全。一处出现问题，其他方面立刻正念支持营救，牵一发而动全身，每个资料点按部就班，不受影响，稳定运转，整体不受损失。各资料点通过明慧网整体配合，充分发挥网络优势，资源共享，信息沟通，安全便捷。如同修被绑架后，就近资料点同修及时上网曝光，编辑本地真相传单发送到明慧网，各资料点将迫害消息制作成不干胶张贴，并从网上下载打印迫害真相传单，分发给所负责的同修。联系人充分发挥作用，整体协调。大家有去查相关电话的，有给恶人寄信的，有去找家属了解更多情况，鼓励家属正念抵制迫害的，更多同修散发真相资料，加强发正念，直至同修平安返回，大法弟子消除间隔，不分彼此。近两年来发生的数起同修被绑架事件，在全球大法弟子的整体配合救援下，都被陆续营救回来。大家通过明慧网聚之成形，化之为力，体现了整体配合的力量。协调人充分发挥作用，带动本地区学员整体提高，资料点遍地开花，独立运作，使我们长期稳定地发挥着讲清真相、救度众生的作用。以上是我们在正式大法工作中总结出的一点经验，请同修借鉴，不足之处还请补充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太迟的惊醒》。一天，突然接到一个同修打来的电话，是哭着和我说话的。我很惊讶，当时安慰他，我很快会去看他。他是96年得法的一个同修，今年54岁，曾和我一个单位工作过。这次当我见到他时，眼前的一切把我惊呆了。只见他骨瘦如柴，两眼很费力地去睁，但还是睁不大，背靠着高高的一摞背，很激动地一直拽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向我述说着这一切变化的经过。现在医院诊断是癌症后期，已扩散到全身骨头里，说话之间还不时地呕吐歇气。最后他问我，我是96年得法，十年了，我一直在学法练功，师父为什么让我这样？我问他，你证实法了吗？讲真相了没有？他说，没有，我只是在家 偷着脸，听着他的哭诉，我的心酸酸的，内心深感愧疚和自责。我对他说，我来晚了，是我不好，没有和你经常联系。我接着大声说，不是师父让你这样，不是师父对你不公，你知道吗？师父在建议经文中提到，这些只想从大法中得到好处，却不想为大法付出的，在神的眼里看，这些人是最不好的生命。你差就差在只想得到而不肯付出，不证实法，不讲真相。你知道你下来时的愿望是什么吗？是助师正法，是救度众生来了，而你只是为了你身体的健康，只怕自己受邪恶迫害，都是想的是自己，多大的私呀。你虽然是天天学法，但你不在法中。你96年做了乳腺癌手术，由于学了大法，10年来一直非常好。你知道延续来的这10年是师父让你修炼的，是完成你史前大愿的，你却一点不做救度众生和正视大法的事，只想着个人安逸，这不和大法的要求背道而驰吗？怎么是师父让你这样？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听到这里，他突然惊醒，马上急切地说，师父，我错了，请师父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站起来，我马上去正视法，讲真相，师父救救我。不停地念叨，临走时他拽着我的手不撒开，连说，你别走，你别走，又说，你别扔下我呀，你一定再来呀，你别就来一次呀。我和两个同修第二次去时，他坚持着歪歪扭扭写了一篇他以前做错的地方，让我给他上网声明。我们又帮他清理了他家恶党的东西。没等我第三次再去，他已在旧势力的迫害下匆匆离世了。师父不想落下一个弟子，连习武之后直接对大法和大法弟子干坏事的都不想扔下他们，一再给他们机会挽回损失。作为助师正法的大法弟子，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对师父的法，我们又理解多少？这里面没有我们的责任吗？这使我感到真是可悲又惭愧。可悲的是，有些同修修了10年了，却不知道什么是修炼，不知道什么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现在才知道后悔，不是太晚了吗？惭愧的是，我们天天讲真相，救度世人，对没走出来的昔日同修，我们关心多少，用了几分心思，看到这些不感到失职吗？有漏吗？愧对师父吗？我突然悟到，给世人讲真相重要，叫醒身边的昔日同修更重要，因他们是得了法的，是天国世界的王主，由于他们没修好，不同宇宙天体中又有多少生命被毁掉。师父一再要求我们整体提高，此时我又悟到整体提高中又一层深刻内涵。师父要求弟子尽快整体提高，整体达到师父要求的标准，正法才能结束。而我们身边却一个一个不断有掉队的昔日同修离世，真是惨痛的损失，这不是师父要的。我要做的只能在正法的最后进程中，去尽早尽快尽力地叫醒至今没走出来的同修，早日归队，不负师父所望。写出此文的想法是惊醒至今不走出来的同修，也提醒走在正实法路上的同修，千万不要忘了我们下来之前分别时的互相叮嘱。当我们其中的谁被世间的假象迷失了，如果你是觉醒的神，你一定要叫醒我，千万记住啊，如果错过这次机缘，回家就再也无期了。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怕的智库。我是97年得法的，由于进京正式大法被恶警拘留，从那时起，来自家庭、单位、街道及派出所的干扰，使我在不经意间不断地产生了怕的念头。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了，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法理。我想有我的怕心这种物质在另外空间不断的堆积，以及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迟迟不去，就形成了一道屏障，或者说像一个壳把我包在里面，使我被它左右着不能自主。虽然每天也学法，但始终没有突破这种怕心困扰的状态。2005年11月份，慈悲的师父把孩子的天目打开了，孩子用天目看到，当常人要说话时，就从另外空间飞来一个黑球，黑球上面有字，当黑球放大到与人的脑袋一样大时，一下子就进入常人的大脑。这是常人说出的每一个字都跟黑球上的字一样。这时我悟到，常人被旧势力牢牢地控制着，每当我们被常人干扰出现怕心时，都是我们大法弟子自己的思想或行为有漏造成的。旧势力牢牢地控制着常人，在寻找机会让常人对我们大法弟子进行干扰。此时你要在法中行事，就能破除旧势力干扰，否则将混同于常人，给法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也没有走师父安排的路。常人不都是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吗？常人真的是不清醒，虽然是他在说，但实际上他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说，很可悲的。孩子用天目看到，同修们发正念时，修好的一面，神的一面，庄严神圣，有的是佛的形象，有的是菩萨的形象，不同法器也发出不同形式的功，铲除了很多残余黑手。是啊，我们应该每个整点都发正念。既然师父给了我们这么大的能力，在正法时期，我们绝不能辜负了师父对我们的期望，辜负了正法对我们的要求。于是从那时起，我便每天每个整点，从早6点至晚12点发正念，坚持了2个月左右。结果我意外地发现，我的思维明显清晰起来，读法时能入脑入心，有一种只要读就能装进去的感觉，和以前学法完全不一样了。以前读法后仍觉得头脑发空，不能深入清晰地理解法的内涵。我想这一定是坚持发正念，清除了自己头脑中许多许多不好的东西的缘故。这些东西都是旧势力强加的，正是它阻碍我学法入心。同时通过坚持2个月发正念，我对清理自己及清除另外空间许多的黑手烂鬼在法理上有了清楚的认识。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讲过，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它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地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师父在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讲过，你们已经知道相生相克的法理，没有了怕，也就不存在叫你怕的因素了。此时我悟到，如果我不断地排斥思想中执着的东西，特别是怕，师父都给拿掉之后，我们的思想应是无的状态，是去除一切观念、一切人心的状态，相生相克的理，旧宇宙的理就不能制约我们了，而相生相克的理，旧宇宙的理只能制约有。我一下子豁然开朗，那么无为的状态救度众生，这不就是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吗？不就是破除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破除人的观念，破除一切人心吗？此时我们就已跳出相生相克的理，旧势力是不能干扰的，否则他也会被打下去的。我们只要在法中修，以修心断欲去执着为根本，每时每刻按法的要求去做，你就是一个摆脱了旧势力的安排，不受相生相克的理制约的无私无我的生命，是新宇宙的生命。 接下来我就观察我的每一念，包括遇到每一件事时所动的念。当我发现念中有怕时，我就尽量排斥。我就想，怕是旧势力的安排，它不是我。只要我的心放下，那种物质就不存在了。就这样，我一次次发现它，找到它，并从根本上挖掉它，解体它。哎，悟道是多么的重要啊！当你在法中完全明白时，才能在法的指导下去掉它，就是要在法上认识法。这样我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终于有一天我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一种超然，好像自己变了一个人一样，真的从那个旧势力强加的由一切观念、一切人心，特别是怕心形成的壳中脱胎出来了。此时只有慈悲心的一念，只有救人的一念，其他人的东西荡然无存。这时我感到我真正的自主，真正的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了。由此感到自主的我，在正实法救度众生的路上，一定会跟上师父正法进程，走得越来越稳健。一次孩子在天幕中看到的情景，使我更加确信在法上认识法是我们必须做到的。那次在做具体的事时，我出现了怕心，而且心绪难以平静。孩子这时说，您空间有16个黑手。我一惊，立即发正念。而后孩子说，铲掉了9个，并问我，你动了什么念？我说是怕心。孩子说，怕心在另外空间好像是一块腐败的肉，腐肉黑手喜欢，是他把黑手引来了。任何时候不能动怕的念，是你的执着把黑手引来了。孩子纯真地说，您修好的一面高大威严，您不动念，谁能动得了你啊？我恍然大悟，眼前的一切都是我的心促成的。孩子又说，你光靠发正念不行，得真正把那颗心放下。我振作起来，想师父讲的法。那颗心放下的时候，孩子看到黑手被打成碎片。我想到了师父说的，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此时感到师父无时无刻不在我们身边，而我真的在师父的呵护下成熟起来了。我会努力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走好回归的路。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长春大法弟子全的文章，在背法中闯关。从明慧网上看，各地很多同修都在背法。年初我回老家，一同修问我背法没有，我说我年轻时记忆力就差，现在都快70的人了。他说修炼不能被年龄限制。回家后我认考虑了这个问题，决定开始背法。现在100天过去了，回顾一下，我已经闯过了3个去执着心的难关。一，去掉了对年龄的执着。年龄大记忆力差，这是常人的固有观念，不去掉这个固有观念，根本就不能背法。我找到转法轮中性命双修那部分，师父说性命双修就是除了修炼心性外，同时又修命，也就是说改变本体。在改变的过程当中，人的细胞逐渐的被高能量物质代替的时候，就会减缓衰老，身体呈现出向年轻人方向退。我突然悟到，我从47岁视力减退，50到60岁戴上200度老花镜也不能看书了。但是由于学大法，我今年68岁灯下看书根本不用戴镜，这不就是退到了46岁以前了吗？我为什么还要拖着自己是老翁这个常人的观念呢？于是我很高兴，因为我已经年轻了至少22岁，我一定以年轻人的心态在法中精进，决定把转法轮、精进要旨及精进要旨二、红银、红银二全部背下来。二，去掉对睡眠的执着。68岁的生命过程，养成了睡眠7-8个小时的老习惯，事忙时少睡1-2个小时就头沉，事后还得补上。现在背书了，如果仍固守着原来的生活规律，
早晚的时间已经排得很满，白天做真相又很忙，靠几点时间背，有时一天过去一段都背不下来，怎么办？只能少睡觉。于是把早晨六点起床改为四点，拿出两个小时作为背转法轮专用。但起床后眼睛睁不开，头沉头昏，思绪混乱，看书一句也记不住。算了吧，这个念头刚一闪现，立刻惊觉，不行，我是大法弟子，不能打退堂鼓，一定要精进不停。早四点准时起床，难受也得挺着，没有进度也坚持。经过了五六十天的苦熬，这个关才突然闯了过去。起床后头脑也清晰了，背书的进度也快了。后来我又把起床的时间由四点改为三点半，一开始仍然头昏头沉难受，但十几天的时间就过去了。三，去掉对时间的执着。我开始背法时总是迈不开步，两三天过去了，连一页都背不下来，330页，何年何月才能背完？因此总想追进度，上段尚不熟练就开始下一段，结果是背得快忘得也快。追求进度不就是追求时间吗？我必须去掉这个有求之心和急躁情绪，开始用平静的心态背法。我的做法是按书上的小题目每两段两段的背，反复阅读下两段为背书打基础，认真熟记头两段，每字每句都认真记，合书复习上两段，效果比较好。合书背熟以后心情感到特别舒畅。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与新加坡同修交流。很久就有与新加坡同修交流这个愿望了，看了7月25日明慧网上马来西亚同修写的与新加坡同修谈消除隔阂，我觉得有必要将我的想法和新加坡同修交流一下。马来西亚的同修从他的角度谈得很好，都是希望新加坡的同修做得更好，希望我们的整体更圆融更有力，能减少损失，更多的救度众生。其实不管我们身处这个地球的任何一个地方，我们是没有区别的，我们都是慈悲伟大的师尊的弟子，我们都学的是同一部大法，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称号大法弟子，我们都在正法修炼的实践中不断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都得在不同时期放下生死和自我，在走向神的路上都是差一点都不行，只不过当初因为我们的愿望或安排不同，所以在这最后时刻转生在这小小地球的不同地方。但是我们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邪恶也是这样对待我们的，由于新加坡出现的迫害形势被邪恶加以利用，在中国大陆这儿给我们讲清真相增加了压力和难度，也使一些众生因此被毒害。据我目前所知，在海外非共产国家中，新加坡所表现出的迫害形势是比较严重的，在这众生自我选择去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新加坡政府中的一些人做出的严重不理智的行为使他们真正的生命面临绝境，但这绝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他们被背后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操纵利用后所为，他们只不过是可怜的众生。但是他们为什么能被利用来时不时的造成这样一种迫害形式呢？修炼的人在整个修炼过程中所遇到的任何事都不会是偶然的，表现在我们面前的麻烦矛盾困难其实是在提醒我们，有什么人心该去了，有什么执着该放了，我们都应该按师尊的苦口婆心的教诲真正的去找一找自己了。从人口和面积来看，新加坡相当于中国大陆的一个大中城市，在目前中国大陆对大法的迫害中，我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况，就算是相邻的几个城市迫害情况都可能大不相同。有的城市后称 A 市，资料点不断出事，同修一批又一批的被非法抓捕，被非法判重刑，几年来几乎没有停过。 每一次的损失都让人痛心疾首。邪恶至今非常嚣张，当地政事法的工作展开得非常难。而在离这个城市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后称 B 市，几年来政事法的工作一直稳健地进行着，资料点像雨后春笋一样真正的遍地开花，各项工作扎扎实实开展，越来越多的人明白真相。当地的恶警真是像有位同修说的，见着大法弟子都低着头走，有个别同修讲真相被非法抓捕，在全体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加持中，在大量的揭露邪恶中与讲清真相中，邪恶判不了，关不下去，不得不放人。其实 B 市的同修数量还远远不如 A 市， A 市的同修有能力的也非常多，所以这几年邪恶非法抓捕一批又出来一批。但是为什么 A 市的迫害形势这么严峻呢？为什么邪恶能一次又一次的钻得了空子？邪恶能钻得了神的空子吗？邪恶只能钻得了修炼人长期不放的太强的人心的空子啊。我看到的 A 市的情况是这样的，有能力的同修不少，但很多都自我太强，同修之间因为不同的认识经常产生矛盾，而且越来越激化，协调人和负责人经常不在修炼状态，同修之间互相猜疑，在遇到困难和麻烦时不是找自己，而是把自己的认识和感受放到了超过整体的位置，同修之间相互的不善让邪恶钻了最大的一个空子。其实只要我们是在修炼中，都肯定有不同的认识，未去掉的人心也会相互摩擦，但最为关键的是我们在矛盾面前能不能把自己视为修炼人，以法为师，无条件的向内找自己，真正的以法为大。如果能这样，那么矛盾就会很快化解，彼此之间就容易宽容，整体协调一致，法力就会大，邪恶就不容易钻得了空子。B 市就是这样，平时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同修之间不管再不同的认识，只要一做大法的事，自己的东西都会立即放下，无条件的相互配合，即使心里暂时想不通，整体的事也一定要做到的，而且一般都能相互听得进意见，没有太多的隔阂和障碍，所以政事法的工作才能稳步的走正。在大法弟子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中，在正念中一切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但 B 市也并不是一下就走到这一步的，当初也有很大的矛盾，整体上也走过弯路，也有过大的损失，但协调人和资料点同修都能重视学法，愿意向内找，愿意精进，愿意吸取教训，一个字就是都会最后要去修，而且能带动整体在实践中提高，这样每个修炼人和整体就越来越成熟，在住持正法的修炼道路上就少走了弯路，避免了很多损失。通过太多的教训，我们认识到某地的迫害形势是和当地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有关系的，我们发现迫害严重的地区，邪恶经常能钻空子的地区，当地同修整体上修炼状态是不太扎实的。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的讲法，就是没在修炼过程中修去应该去掉的人心，师父在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中给我们的安排一定是有序的，以前出现的种种迫害形式、麻烦和干扰一定是邪恶冲着我们的人心来的，而师父将计就计，要让我们在矛盾面前去掉人心，转变观念，提高上来，这时候我们能不能向内找就极其关键。如果我们忘了修，不能无条件找自己，总是向外求，找客观原因，人心一直没去，拖得太久，邪恶就会以此为借口，没完没了的来干扰。其实人能干得了什么呢？人敢对神或修炼人干什么呢？而且来到这世间的每一个生命都是为法而来的，每一个生命的真我是绝对不敢也不愿破坏大法的，那都是邪恶以大法弟子的人心为借口，让世人失去理智并操纵他们干的。因此 我们怎么能把人当成敌人呢？不管他们阶层高低，身份如何，他们真的只不过是等待我们去救度的可怜的众生啊。说不定他们为此已苦苦等待了千万年了呀。大法弟子慈悲为怀，我们就是应该以这样的角度去看待我们面对的世人。但是对操纵世人行恶的另外空间的邪恶，我们一定要坚决严肃地用正念清除掉，这也是慈悲众生的另一面。我认为虽然新加坡表面不是恶党国家，但其政府高层某些人长期以来为利益左右的不清理智言行，其后一定有共产邪灵的因素，千变万化的表现后面就是一个实质的原因。我们高密度的发正念时，就应该比较明确的解体他们身后的邪灵和黑手烂鬼。其实恶党的根在中国大陆，这里是邪灵的老窝，在七年严酷的迫害中，无数大陆大法弟子紧跟师尊，在放下生死和自我中走了过来。目前迫害暂未结束，但很多地方的大法弟子已经用正念打出了一片天地。我想新加坡的邪恶表现不管一时如何猖獗，大法弟子表面再感到怎么难，也没有中国大陆难，因为这里天天都面临生死的考验，因为恶党的统治没有任何法律、公理、良知和天理可言。但我们不是普通的常人呢，有师在，有法在，放下了生死，生死也就远离了我们。其实在海外比较宽松的环境中，大法弟子也应该时时以放下生死之心来面对一切的呀。放弃一切对常人的幻想和对其表面民主的依赖吧，要他表现成为一个独立理智的主权国家，而不是中共在海外的派出所。决定权在新加坡大法弟子手中啊。各种人心矛盾隔阂长期不能去，表面原因很多，但走过这么多年，我们认识到说一千到一万就一个原因，法没学好。学法不入心，那心就是人心，只有踏踏实实真正学好了法，我们才能修出慈悲，我们才能时时用神的正念解体周围一切不正的。神是无所不能的，慈悲宽容的，理智清醒的，不走极端的。发出强大正念，瞬间就可以解体一切操纵小小新加坡政府的邪灵、黑手、烂鬼，以及在我们同修之间制造隔阂的所有邪恶。让我们读法、背法、学好法吧，用正念救度世人，改变新加坡的历史，让其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还有多少学员没有整点发正念？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在发正念上都有着不小的干扰，具体表现就是对四个整点集体发正念总是不够重视，总是自己根据自己的时间状况发正念，结果有时候发得多，有时候忙起来就忘了。在一次看学员的体会文章时，突然自己有所感悟，为什么自己对整点发正念不重视？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整体发正念对于排除干扰、减少迫害、救度众生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我意识到了干扰的严重性，我开始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参加四个整点的发正念。一开始的时候干扰非常大，我11:50左右开始清理自己，可有人找我说句话，我说完后就忘了发正念，直到20分后才想起来。早上睡觉老睡过，思想干扰中老是在说，坚持不了的算了吧，自己发吧。我想这样不行，必须克服。我把闹铃定在早上5:30，有时候晚上11:30也闹一次，提醒自己，叫醒自己，结果干扰逐步减少。一段时间下来，我明显感到了学法中的干扰在减少，在学法中很容易就能静下来，最明显的感觉是自己的怕心去的很多，对于讲真相也越来越明白该怎么做了。整点发正念确实是很重要的， 特别是对于那些干扰比较多的学员，我们真要好好想想，我们法学的如何，我们正念发的如何。我从身边能接触到的学员来看，很多好像对整点发正念好像都有点忽视，真正能完整做到的并不多。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整体一个漏洞，我们大陆的学员都要考虑一下，我们参加整点发正念了吗？如果是可有可无的，那师父会要我们这样做吗？如果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怎么漏的呢？我希望所有学员都能考虑这样的问题，大家都做到四个整点集体发正念，这将对我们修好自己、减少迫害、救度众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的题目是发正念时念力要集中。看到有些同修发正念时思想不集中，还有精神不好的，所以我想谈一些个人的心得。在正念这篇经文里，师父讲发正念时说，做法是一，要集中精力，头脑绝对的清醒，理智念力集中强大，有捣毁宇宙中一切邪恶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二，暂时看不到另外空间的弟子，在念完口诀时集中强大的念力念一个灭字，灭字要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出发正念时，我对师父讲的唯我独尊的一句印象很深，认为那是很荣耀很光荣的事，也很神圣。可是我发正念时精力不易集中，头脑也不很清醒，能想象到那个灭字可是没有力量，飘飘然的，这样可没用啊。我这个大法弟子就是这个状态，我问自己，晚上睡觉梦到用枪打敌人，很准，一枪一个，可是子弹软弱无力，还不知道把敌人消灭没有。我悟到这是我的力量不够，也就是心性层次不够，我一定要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旧势力破坏法的因素，不辜负师父的点化。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同时向内找为什么念头不易集中，没有力量，为什么有那些杂念。原来自己心不静，为什么心不静？因为心中还有为私为我的念头，有放不下的人心，我要放下它。师父教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这样心静了，在这样心静的心态下发正念，一种清除一切邪恶因素的唯我独尊的气势自然就有了，心态也更纯净，念头也就集中了。不管有感觉没感觉，我照样发。不知道哪一天，我突然感到发正念时头脑有一股力量，精力越集中力量越大，这股力量向全身涌，同时双手也是很大的力，这股力不是人为的，而是随着念力越集中强大力量越大，来自骨髓，全身是铜筋铁骨的，念头中的灭字像一把正义之剑，无坚不摧，无恶不能除。要使灭字强大到像宇宙天体一样大，一切空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就必须有足够大的力量。要有足够大的力量，必须有足够大的念力。要有足够大的念力，必须有足够大的勇气放弃执着，并坦然而舍。因为我看到有些同修不重视，有的发正念时还有打瞌睡的，所以想把这些体会写出来。同修，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整体呀。其实有时状态很好的时候，发正念不但力量大，而且人像入定一样的美妙。当然与正常的练功入定还是有区别的。我想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自觉地肩负起救度众生的使命来。各位听众， 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